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8号国际妇女节这一天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英国警方说前俄罗斯间谍被神经毒剂所毒害，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再次呼吁叙利亚停火，美国总统川普有可能在美国当地时间今天下午签署钢材铝材关税命令，韩国特使已经赶赴美国讨论朝鲜的议题。另外今天是国际妇女节，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一起来探讨中国女性的从政现状以及女性难民到了美国之后的创业经历。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带上几条新闻。英国反恐警方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誓言要杀死的一名前俄罗斯的双面间谍中了神经毒剂的毒。在警方发表这番评论之前，英国政府星期三召开所谓的眼镜蛇高层紧急会议，听取了有关中毒事件调查的最新汇报。中毒者是前间谍谢尔盖·斯科利珀·利帕和他33岁的女儿。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助理局长罗利说，当局将此视为企图使用一种神经毒剂实施毒杀的重大事件。他说父女俩仍然处在病情危重的状态，罗利没有具体说明究竟是哪种神经毒剂以及这种毒剂是如何释放的。警方星期三还证实，首先抵达案发现场的一名警官也已经住院治疗，情况危急。斯科利帕和他的女儿中毒事件星期天发生在通常很平静的索尔兹伯里镇，这起事件有可能在英国引发一场全面的安全与外交危机。议员们要求政府对英国最近10几起可疑的死亡案例展开紧急的调查，这些死亡都可能跟俄罗斯的情报机构有关联。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卡尔·范奥斯特罗姆再次呼吁叙利亚交战的各方落实全国停火，并且对叙利亚的人道危机表达了关注。范奥斯特罗姆发表这番评论之前，安理会星期三开会讨论叙利亚的局势。安理会近2周前通过决议，要求叙利亚全国停火30天，但是并没有得到执行。英法两国因此提议召开闭门会议。安理会停战决议的目的是让人道救援工作者有机会将食物和医疗物资送往这个饱受7年战争蹂躏的冲突地区，为数百万叙利亚人送去急需的帮助。安理会成员计划星期一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时候，继续讨论落实停火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最早在今天签署政令，对进口的钢材铝材征收关税，而加拿大和墨西哥可能会享受暂时的豁免。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加墨两国将享受30天豁免，其他国家可能也会成为例外。白宫的消息来源说，川普总统可能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的下午3点半签署命令。路透社援引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总统签字之后呢，相关的措施大约在2个星期之后生效。与此同时，以共和党众议员凯文·布雷迪为首的一些众议院的议员星期三致函川普总统，敦促川普如果落实关税计划，应该尽量的减少负面影响。那么呢，刚才提到了这个国会的众议共和党的这个 议员们日前呢，他敦促川普总统更加谨慎的审视即将实施的这个进口钢材、铝材的这个关税。那么同时呢，也有贸易专家就警告说，这可能会打响全球的贸易战。共和党议员与共和党控制的白宫之间爆发了鲜有的分歧。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白宫坚称贸易战并不可怕，然而国会山警告说，关税可能会窒息美国经济。川普提出对进口钢铁和铝制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这招致国会共和党人的批评，并敦促总统修改计划，否则将会威胁美国的经济增长。
There is a lot of concern among Republican senators.
共和党参议员担忧这将会导致一场更大的贸易战。许多人都在与川普政府讨论这种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just how?
参议员们惧怕这将影响正在起飞的美国经济。
在医保和移民等争议很大的问题上，共和党人一直以来不愿意公开地批评川普总统，而就贸易，民主党方面显然也存在一样的忧虑。
But it seems initially it's not well.
一揽子关税会让这种关税对加拿大和欧洲的影响比对中国的影响更大。白宫需要把关税集中在中国，他们才是我们最主要的贸易问题所在，不是加拿大，不是欧洲。
然而，川普总统说，美国已经吃欧洲的亏太久了。
The European Union has been.
欧盟一直对美国很严苛，他们让我们几乎没法跟他们做生意。可他们却把汽车和其他商品送到美国，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如果他们真做的话，我们就给他们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你们等着瞧，他们马上就会软下来。
国会共和党人则希望总统能够弱化这两项横扫一切的关税。
我们仍要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只希望更加谨慎，来保证不要产生不必要的后果。
虽然国会有可能通过立法手段延迟这些关税，但共和党人还是会使用川普习惯的方式先跟他合作。
我没有看到国会的共和党人迫切想要使用立法工具，我想他们更希望能劝动川普。
新关税原本定于在本周生效，目前正在法律审核阶段。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朝鲜核项目的最新进展情况。两名韩国特使已经启程前往美国，向美国政府官员通报他们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情况。韩国最高安全顾问郑义荣和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徐勋星期四离开首尔前往华盛顿，计划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讨论他们本星期在平壤跟金正恩会面的情况。据郑义荣说，金正恩意外地提出跟美国就终止朝核项目进行直接接触的这个期间，愿意暂停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但是前提条件是要保证朝鲜的安全。韩朝还同意四月底在板门店举行重要的峰会。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朝鲜提出会谈看起来有诚意。离开华盛顿之后，郑义荣还将前往中国和俄罗斯，徐勋则要前往日本，向三国官员介绍跟朝鲜的会谈情况。那么针对韩国与朝鲜同意四月底举行板门店首脑会谈的仪式呢，日本政府强调日本不会改变加强对朝鲜施压的立场，并同时表示外界需要保持对朝鲜方面微笑外交的警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星期二说，在能确定朝鲜会转变政策之前，不需要减轻施压。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同一天表示，朝鲜正在拼命试图使用微笑外交，因为制裁正在产生效果。此前，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在一份声明中说，朝鲜已经明确表示了朝鲜半岛去核化的意图，朝鲜方面已经说明，如果没有军事威胁，并且朝鲜政权的安全也得以确保，那就没有理由持有核武器。率团赴朝鲜访问的韩国最高安全顾问郑义荣星期二表示，朝鲜表示愿意与美国讨论去核化以及关系正常化。 日本东京应庆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系教授西野纯也星期二在华盛顿东西方中心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说，
我们不应该对朝鲜半岛最近的发展感到乐观，而是要保持警觉，特别是对金正恩所谓的魅力攻势。随着朝鲜通过试验，不断完善其核能力和导弹能力，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袭击的可能性自去年就一直在增加。基于现在的局势，日本首相安倍对川普总统的立场表达了完全的支持，表示所有选项都摆在台面，并说我们需要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现在不是与朝鲜会谈的时机。
西野纯也表示，日本国内担忧军事行动不仅会对美国人和韩国人带来风险，日本也会受到牵连。曾担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的李维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朝鲜方面多年来一直提到半岛无核化的概念，但朝鲜提出的无核化对美日韩安保同盟提出了很高的妥协要求。李维亚说，
We have asked the North Koreans what that phrase means。
我们问朝鲜人这个说法的意义是什么，朝鲜人把它形容为威胁的解除。你去问朝鲜人威胁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威胁的意思是美国在韩国的驻军、美韩条约的存在和美国对韩国和日本的核保护伞的存在。朝鲜说如果解除了所有这些，朝鲜才会感到更安全，这时朝鲜才会考虑无核化。
西野纯也认为，金正恩希望朝鲜能够同时发展核武器和国内经济，现在他的核武发展目标已经实现，接下来要做的是发展经济。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两会确认2018年中国军费继续大幅度的攀升，国防预算居全球第二，几乎是位居其后的英国、印度、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军费的三倍以上。媒体报道，由于许多军事项目被计入了民用项目的预算当中，中国的实际军费开支要大大的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过去五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倡导强国强军，中国军力尤其是海空军等高技术兵种迅速的扩张，引发了邻国担忧以及国际社会的不安。那么中国军费的增长是否是正常的合理状范围之内？中国军力实际上是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国际社会应不应该或者值不值得对中国的军费扩张表示担忧？那么做客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另一位是台湾的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这个郑继文。他们两个人呢就上述的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首先呢，中国国防开支是连续的大幅度的增长，引发了外界的关切和担心。那么今年的中国的军费刚才提到了，更是增长同比增长8.1%。那么对此呢，这个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他就认为，中国的军费和 GDP 相比并不多。他说，
所以从两方面来看呢，如果是从这个今天中国没有打仗，世界上也没有大战，甚至没有威胁中国的大战，那么中国这个军费的增长的快速，这些年很快就从这个不如台湾的军费那么多，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到现在是世界第二，而且是高居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啊，有他们几倍这么多。那外界从这个趋势来看呢，就觉得有点惊讶啊，好像是这个新闻了，啊，但是从整体来看呢，中国这个军费呢，和它的 GDP 要是相比，不但没有美国那么多，也没有俄罗斯那么多，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呢，还有他的解释，就是多乎哉不多也。
那么呢，中国的军费是多是少可能是存在争议，但是过去几年来中国军力的迅速扩张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中国的军力都有哪些长足的发展，目前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上？那么对此呢，这个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就认为，中国军力对台湾和南海是有优势的，但是呢跟美国相比还有差距。马鼎盛说，
是啊，你都已经说过了嘛，航母从无到有，而且听说现在已经承认在发展在研发核动力的航母，那这个已经是超过这个前苏俄了，就是在世界上已经又是紧随美国之后第二个这个核航母大国了。这所谓五代战机呢也是啊，除了美国以外没有谁能拿得出像这个歼二十，他说是五代战机，现在苏俄还拿不出来啊，还有很多了，核潜艇啊等等。那这些什么水平呢？那关键是要看你和谁打啊。刚才纪文先生说到他是台湾方面的，那么如果和台湾方面比呢，按照这个解放军前这个南京军区副司令的说法，那是打台湾是几分钟的问题，那不是几小时几天的问题啊，这个豪言壮语啊它是有一定根据的，恐怕也是经过这武器装备的兵棋推演得出这个结果的啊，哗啦啦这个几千枚导弹打过去，然后这飞机一炸，这基本上就摆平了，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你是要收服南海，给被这个越南呢各方面菲律宾呢侵占的这些岛礁呢，恐怕也是有这个实力的。但是如果你要和美国直接对抗，甚至是像这个习大大所说的太平洋很大，能放得下我们两个国家，那意思就是要和美国平分太平洋了，那意思也就是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关岛什么的，那个都不应该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了，那这个恐怕还差有明显的距离，这个在解放军内部也承认的，在可见的将来，哎，这个中国的武器装备，中国的指挥系统，中国的信息战水平和美国还有一个距离。
那么孤立的评估中国的军费开支也许是说明不了问题，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来衡量，可能就会比较清楚。那么对此呢，这个台湾的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先生他就认为，虽然总额很高，但是呢就中国的需求而言仍是有说服力的。他说，
我认为中国这个军费开支就它整个军队的规模还有它面对的环境来讲，我认为其实它可以振振有词的说它为什么要这样增长。那首先这个过去来中国的这个军事力量相对来讲，大家都认为它数量尽管很多，但质量却不如数量那么惊人，特别是许多武器装备，这个涵盖陆海空，它是处于第二代这种比较老旧的装备。那我们看它这几年，那在国防现代化取出很高的成果，但是它的数量其实还是占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高，与西方或者很多国家这种现代化这个武器装备占比较大比例相比，它这个是远远落后。因此为了这个更新换代，那进一步深化它的武器发展，再结合它部队整个规模来讲，我认为中国军费未来持续这样以类似的比例持续往上走，我觉得有其必然性哦。而且就中国目前所处的环境，虽然亚太地区很多国家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强大对它这个形成一定的威胁，但以中国方面的角度或者中国官方之前对外的很多论述，他自认为就是受到的安全挑战其实不容忽视的哦，包括在中亚地方有极端主义，那这个还有恐怖主义，那另外和这个印度在西边的关系也不太好，同时朝鲜半岛这个地方又是一个亚洲的火药桶，那台海地区又因为台湾问题，虽然看起来总额很高，是世界排行第二，但就它本身的需要来讲，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论述和说服能力的。
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个军费预算开支这个连续的这个连年的增长，那么中国的矛头到底是剑指何方呢？对此呢，这个台湾的亚洲防务周刊总编郑义文先生他就认为，中国的这个军备预算开支的增长主要是指向的是台湾、南海、东海和一带一路，他说。
当然这个中国军队其实向来根据这个中国官方的说法，当然是这个维护这个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就这个思维来讲，台湾问题当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哦。那解决台湾问题其实牵扯的非常的复杂，早已经不是两岸的问题，而是这个中国、台湾还有美国、日本等等许多涉及的国家。因此那解放军现代化针对台湾问题就不止因应可能台湾军方的军力发展，它更大的思维就是如何通过强有力的军力阻绝可能外来的军队驰援这个台海。就这样的角度来讲，它的直接对手美国就是成为这个解放军需要给予很大压力或者有效遏制一个军事现代化重要的一个目标标的哦。那这个标的由于我们都知道美军是世界最强大的军队，要在局部领域那约制它那压制它当然是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这就促使过去以来解放军包括陆海空三军加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进行一个快速的现代化发展。我认为台海是一个主要方向。除了台海以外，我们知道现在南海那东海这个热点也越来越升高，也是未来解放军用兵的可能方向。此外我们通过这个中国的大战略像一带一路倡议，那它的经济这个影响力快速向这种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扩散，如何通过适当的军事力量为经济和相关的发展保驾护航，我认为就长期来讲也是解放军或者中国军力可能必须会触及的部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继续的大量从俄罗斯采购航空发动机等武器装备，并且开始接受 S-400 防空导弹。中国去年仍然是俄罗斯军火最主要的买主，但是在美国加紧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是否能够保住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的地位，引人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3月5日召开的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上，普京总统总结了去年俄罗斯的武器出口。他说，俄罗斯继续保持主要世界武器出口大国的地位，武器出口额连续第三年增长，去年达到了150多亿美元。去年所签署的军售合同数额也同样大幅增加，超过了160亿美元。商人日报说，中国仍然保持俄罗斯主要武器买主地位。俄罗斯去年已向中国交付了10架苏-35型战机。两国在2015年签订了总额超过20亿美元，中国向俄罗斯采购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俄罗斯去年还向中国交付了6架卡-32A11VS 型运输直升机。中国2016年同俄罗斯签署了采购16架这种直升飞机的合同。这种直升机能够在舰船上起降，进行海上运输和搜索救援，同时在民用领域也可从事大型货物的吊装运载和安装。中国继续从俄罗斯大量采购航空引擎。俄罗斯去年向中国交付了D-30KP2以及 RD-93两种型号的航空引擎。RD-93装备在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机上。D-30KP2则装备在中国自己研制的轰6K轰炸机、运20军用运输机以及从俄罗斯进口的伊尔76军用运输机上。中国正在大幅增加国防预算。许多军备分析人士认为，航空引擎多年来一直在中国的武器采购清单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最近几年来，中国持续增加航空引擎的采购数量。军备分析人士福明说，装备采购从某些角度也能够看出和反映中国军事建设的方向。他说，这说明中国军队对这些武器装备的需求在增加，比如军事运输机、轰炸机等等。此外，中国也正在开发自己的军用运输机，这些装备也同样可以用在民用领域。俄罗斯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中国大量仿制俄罗斯的各种武器装备，其中包括航空引擎，但是由于质量和技术指标仍然达不到要求，只好继续从俄罗斯进口。中国采购苏-35战机时，最感兴趣的就是这种战机的新式引擎和雷达系统。此外，中国开发的两款第五代战机距离标准要求也有相当差距。与此同时，俄罗斯在1月份已经开始向中国交付第一批 S-400 防空导弹装备，其中包括指挥车、雷达系统、能源供应系统以及配件和工具等。中国军人已经在俄罗斯完成了这种防空导弹的操作和使用培训。但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署新闻处稍后表示，装载部分 S-400 防空导弹装备的一艘俄罗斯货船去年12月末驶离列宁格勒州的港口，开向中国，途中在经过英吉利海峡时遭遇大风浪的袭击，导致一些装备受损，货船被迫返航修理受损装备。中国2014年与俄罗斯签订了采购至少6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的合同。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同时，俄罗斯同样继续向中国的一些邻国和对手国家供应武器。俄罗斯去年向越南交付了2艘猎豹级护卫舰，同时还帮助越南建造了2艘导弹快艇。这种导弹快艇装备了威力强大的专门用来攻击大型水面舰艇的天王星式舰对舰导弹。俄罗斯去年也开始向越南交货 T-90S 和 T-90SK 主战坦克。俄罗斯计划总共向越南提供64辆这种型号的坦克。俄罗斯去年没有同印度签署大型的军火交易合同，仅向印度提供了 T-72 型坦克的配件、 AL-31FP 型战机引擎、用在 T-90 坦克上的穿甲炮弹，还帮助印度修理了米-17直升机，升级改造了米-29战机。随着印度与美国关系日益走近，俄罗斯越来越担心将面临丧失印度这个主要武器买主的风险。一些军备分析人士说，印度正减少与俄罗斯联合研制第五代战机的兴趣。为此，俄罗斯最近在叙利亚战场实际测试第五代战机苏-57，其中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想引起印度的关注。印度军方高级代表团下月将访问莫斯科，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将涉及 S-400 防空导弹以及其他几个主要武器交易项目的命运。俄罗斯也在中国的传统武器市场缅甸和巴基斯坦积极活动，俄罗斯计划向缅甸提供战机和教练机等装备。去年俄罗斯向巴基斯坦提供了武装直升飞机。俄罗斯也与印尼签订了出售11架苏-35战机的合同，印尼因此成为中国之后第二个购买苏-35战机的国家。俄罗斯主管武器出口的官员、主要军工企业的负责人星期一出席了今天首次由普京主持的这次有关武器出口问题的会议。普京强调，虽然面临制裁的压力，但俄罗斯将会继续同所有的武器买主扩大和加强合作。媒体报道，俄罗斯目前仍然是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但由于美国决定对购买俄罗斯武器的国家实施制裁，俄罗斯的武器出口正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俄罗斯再次向印度出租核潜艇，向印度出售48架米-17武装直升飞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以及向几个海湾国家出售防空导弹的交易，目前都已经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正在北京举行的两会呢，已经近一个星期了，各地代表开始审议旨在延长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任期和强化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这个修宪问题。那么有关这些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为您重播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在昨天在美国之音 VO 卫视当中所做的电视连线报道。
朝鲜半岛出现最新动向，金正恩坚持核武的立场有所松动，朝韩双方同意下个月底在板门店举行南北首脑会晤，中国表示欢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近来出现的良性互动。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朝韩关系看起来呢在持续升温，南北韩双方特使团实现了这个互访之后，这个朝韩首脑又同意下个月会晤，稍早前呢金正恩表示如果保证朝鲜政权的安全，他就可以就契合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中国官方对这些新动向都有什么反应呢？
中国政府呢是把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些进展呢都看成是这个韩国总统特使团访朝取得的积极成果，那么中国政府呢表示欢迎。据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告诉韩国特使，只要消除军事威胁并保证朝鲜的安全，就没有理由保留核武器。那么平壤呢说愿意就契合议题与美国谈判，那么还说谈判期间呢将暂停所有的核导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专门就此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希望有关各方抓住当前的时机相向而行。那么朝鲜方面还承诺不对韩国使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双方还同意下个月在板门店举行南北首脑会晤。耿爽呢今天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始终主张并积极推动各方面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中方主张各方面通过接触增进理解建立互信。耿爽还表示中方将与有关各方一道继续努力，共同推动半岛无核化和政治解决半岛问题进程不断向前发展。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转入两会的议题。正在北京举行的两会进入了第五天了如果把政协算在内的话，各地代表团都开始审议旨在延长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任期和强化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修宪。叶冰，这方面你有什么观察呢？
今天人代会的主要议程呢是各代表团审议宪法修正案的草案。那么今天中国官媒央视新闻联播呢就一改几天前在修宪议题上的低调态度，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人大代表支持修宪。而且习近平呢本人也表了态，他在广东代表团表示完全赞同宪法修正案的草案。他说这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那么其余的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呢在新闻联播上的表态全部都是完全赞同坚决拥护，包括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可以说是人人表态，各个过关。那么今天青海甘肃代表团的会议呢是对媒体开放，美国之音记者实地观察了青海代表团的讨论情况。那么十九大后进入政治局的习家军成员中组部部长陈希是名字在青海省的名单上，然而呢在青海团的对外开放的会场呢我们没有看到陈希的身影。发言的代表呢都表示完全赞同坚决拥护修宪，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都表示支持修改主席任期的限制，但是都没有提到习近平未来是否长期连任或者是终身在任，看来是不敢妄议。那么一些代表在发言中讲，这次修宪将载入史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情况。
公安长他对国家主席的这个任职调整，我们都了解，这是这个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迫切需要，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保障。中华民族的发展这个应该讲发展到现在确实是出现了这个盛世气象完全拥护完全赞成这个这次宪法修正工 必将的话载入的话中国啊宪法这个发展史的史册，
无疑是我国宪法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还看到代表们冗长的歌功颂德发言，引发了后排随团工作人员是哈欠连连啊。会议的提问环节呢，机会全部都给了官媒，还有出口转内销的香港大公报啊。那么尽管官媒称修宪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然而网络上还是出现了反对声浪以及对终身制的担忧。那么我们采访了北京的异议人士高峰明，他说呢，不能把这个按照共产党党章的葫芦来画中国宪法的条。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高峰明的评论。
你取消这个任期制，他是说呢要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个看齐，你为什么要跟他看齐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宪法现在这个中央军委主席无限期的这个制度为什么不能改成现在宪法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任期不能超过两年呢？是不是？
宪法修正案草案呢将在本月十一号由人大表决，我们接下来呢仍将密切关注这个动向。徐波，
好的，那么今天北京两会的议程呢还有哪些受到公众关注的重要活动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呢他在十九大报告中宣布了要在2020年之前消灭贫困的目标，那么两会在这方面都有什么说法呢？
今天人大举行了三场记者会，中国财政部部长肖捷、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还有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分别亮相。三场记者会上呢，发言人都谈到了扶贫工作。在今年的两会上呢，扶贫脱贫是讨论比较多的话题。那么一名政协委员在回答记者相关问题时表示呢，有些贫困有些人的贫困是因为他们懒惰。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位政协委员的话。
说有些不是因为因病致贫，不是因创业返贫，他是因为他的懒惰、他的思想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了他不愿去努力、不愿去做，是这样。像有些本来就懒，就推、就等，就靠这部分人要教育他们从思想上改变、转过来、改变过来。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是全部脱贫，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啊。那么今天刘永富在记者会上指出，不是说到2020年中国就没有贫困了，而是到2020年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他说啊还会长期存在。看来呢，中国这个到2020年这个消除贫困还有这个全面达成小康社会这个还是任重道远。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那么我们稍后呢，这个会继续的为您推出连线报道，来为您介绍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对两会的最新观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抗议日本公务船在驱赶台湾渔船过程中执法过当，有统派人士到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泼洒油漆。有外交分析人士认为，日中关系开始解冻的同时，台湾处于日台关系中的劣势，台湾在台日渔业委员会会议上也不会占上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月7日下午，中华统一促进党霸先党部主委陈清峰手持一桶红漆向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石碑泼洒，以此抗议日本公务船以水炮驱逐台湾钓鱼船。陈清峰在用红漆泼洒石碑之后，走到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大门口呛虾，高喊死日本人出来。陈清峰随后被赶来的警察带走接受讯问。在当日傍晚时分，陈清峰在被罚款新台币3000元之后获释。对于这次泼漆事件，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表示很遗憾，但暂不考虑对陈清峰提告。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7号对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石碑被泼红漆表示遗憾， 呼吁民众不要对外国驻台机构采取暴力或不理性举动，以免影响台湾的国际形象和损害台湾的国家利益。同时，他也警告说，政府将依法处理违法的肇事人。台湾渔业署日前表示，台湾苏澳籍东半球28号渔船3月3号以特定渔业出港，进入台日渔业协议海域内外作业，本航次未经核准，违反了有关沿绳钓鱼船未经许可不能赴台日渔业协议海域作业的规定。3月4号，东半球28号以娱乐渔船出港，其活动范围距本岛海岸37海里，违反了娱乐渔船活动区域在距本岛30海里内的限制范围。渔业署说，东半球28号渔船涉嫌违规，将按照国内法程序，在请船主说明之后，依事实和法规处理。不过，渔业署也表示，东半球28号、4号在渔那国岛西侧的台日重叠经济海域内未进入日方岛屿12海里领海范围，却遭日本公务船执法过当紧追并喷水干扰。对此，台湾将透过外交管道提出抗议。台湾外交部5号发表的声明认为，日本做法过当，已经在当天中午同步在台北和东京向日方表达严正抗议。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7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日方在处理这起纠纷中的确执法过当，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类似的情况，否则会伤害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友谊。吴钊燮还表示，有关的议题将会在台日渔业委员会的议程上协商。不过，他也强调，日方执法过当不会影响台湾同日本谈判渔权的态度。他说，外交部在与日方协商时会寻求找到一个解决的答案，为台湾争取权益。台湾反对党立法院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批评蔡英文政府在对日态度上过于软弱。国民党团书记长李彦秀说，蔡英文政府上任后外交政策亲美亲日，最后却落得个真心换绝情。他说，如果蔡英文政府没有得到日方完整说明解释，形同牺牲渔民的权利，驻日代表谢长廷必须返台给国人一个交代。不过，日本台湾交流协会7号表示，台湾渔船未经许可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水域作业，日本水产厅叫台湾渔船停船，但该渔船拒绝，因此日方公务船才紧追其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说，日方根据事实处理，希望台湾方面采取措施处理违规渔船。过去，台湾和日本曾经发生过多次渔业纠纷，不过双方本着搁置争议、共享渔业资源的精神，在2013年4月10号在台北召开的第17次台日渔业会议上，就双方重叠专属经济区域的渔业作业安排达成协议，使双方长达17年的渔业问题得到解决。该协议于5月10日生效。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刘德海说，2013年台日达成渔业协议有着其政治背景。当时日本担心台湾在有争议的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同中国大陆联手对付日本，而且美国告诉台湾不要参与大陆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议。他说，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日本认为台日渔业协议的签署阻止了台湾同大陆在钓鱼岛上的合作。刘德海教授说，中国大陆同日本的关系目前开始解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今年访问日本，但与此同时，蔡英文政府同大陆的关系陷入僵局，因此日本现在采取的一些海上执法行动可以不顾及台湾的感受。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在政治背景下的一些运作，像这种渔船的事情，你可以不看，你也可以不管，或者是假装没看见，你也可以去抓，那就是看你怎么处理。现在提名就讲说，在政治上对台湾是不利的。现在呢，日本人就可以不要在乎一些这个政治的问题了。
这位东亚外交专家说，日本现在对台湾有点有恃无恐，不用担心两岸在钓鱼岛上合作，也不用担心两岸关系突然会出现改善，所以日本才不再在海上执法问题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是直接采取措施警告台湾的渔船。刘德海教授还表示，台湾希望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而这个协定目前由日本主导，因此蔡英文政府在这个时候不会因渔船渔权问题去得罪日本。他说，在台湾处于台日关系劣势的情况下，本月底在台湾举行的台日渔业委员会上，台湾也不会争取到有利的结果。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政府在上个星期宣布推出31项措施，提供台湾人在中国大陆学习、创业、就业与生活上更多的便利。不过，在中国不断以军事、外交和经济方式压迫台湾之际，北京当局这项会台的措施呢，不免引来一些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上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当天即实施31条措施，在围绕中国重点行动计划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上提供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其内容涵盖产业、财税、用地、金融、就业、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开放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涉及部门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对于北京当局在全国两会前夕推出幅度广大的会台措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葛莱仪说，中国的做法符合其对台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一方面以军事、经济挤压国际空间对台湾施压，另一方面也设法吸引更多台湾民心，尤其是那些对统一不感兴趣的台湾年轻人。葛莱仪说，
But my guess is that they are focused on certain groups. So, for example, maybe there is.
我猜想他们大概以某些团体为焦点，例如其中有些措施或许是针对台湾年轻人，因为他们被视为对统一比较不感兴趣，而且他们有较强的台湾认同感。所以我认为，或许有些努力是为了防止这些年轻人的观点受到台湾新教科书的影响，使他们变得对中国更为反感。
对于北京当局近年来以创业及就业吸引台湾年轻人到中国为重点的对台策略，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吕冠仪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许多机会，对台湾的年轻人，尤其是才毕业的大学生，自然有其吸引力。至于台湾政府是否担心人才流失的问题，吕冠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的民主价值和开放社会也是影响年轻人是否到中国就业的因素。吕冠仪说，
我想台湾是一个多元民主开放的一个社会，那所以他也不能够今天说对同学们自己未来的这个未来的职场规划有一定的什么介入的程度啊。那当然我想我们最重要就是台湾自己的我们的这个价值啊，这个多元开放的价值这件事情，我想大部分的年轻的学者也还是在这个成长的环境下长大，他们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理解啊。那你说担不担心，我想这个不是一个中短期政府能够主动介入的，但是我相信这个政府呢，不管是产业也好，大家都一定有一样的一个努力啊，跟希望，就是把台湾的经济搞好，产业升级。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一在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除了坚持一中原则、九二共识的基础外，还表示将继续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在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中对媒体表示，最近推出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31条措施受到台资企业和台胞的广泛好评，中国政府不仅要将这31条措施落实到位，还将根据新的情况、新的需求研究出台更多含金量更高的政策措施。 不过，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二在立法院针对民进党立委邱志伟关于中国推出31条会台措施，台湾如何因应的质询表示，无论是九二共识、会台或本质上是立中的政策，中国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并吞台湾，行政院将会召集相关部会就其内容进行检讨，并提出应对的策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口号，但是呢，中国政坛女性的稀少却与这个口号不甚相符。历届中国全国人大的这个数据告诉我们，女代表从来没有超过1/4，而且呢，这个男性比女性是更容易连任。那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于梦彤的报道。
1949年以来，中国政坛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有一个不变的现象，那就是男性仍然是政治的主宰。一年一度的两会日前在北京开幕，女性参政问题再次受到关注。在男性为主的政坛里，什么样的女性容易成为人大代表？她们占总代表数的比例如何？女性和男性谁更容易连选连任？美国之音分析了历届人大代表的数据，来观察中国女性从政的困境。首先，中国女性参政的步伐在经历了一个较好的开端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女性代表比例为12%，此后逐渐上升，到第四届达到22.6%，而从第五届到第十一届，女性代表比例一直保持在21%上下。这个比例在世界各国立法机关中排第54位。今年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的24.9%，但仍没有更大的突破。男性也比女性更容易连任。历史上除了第二届和第十届女性连任比例略微超过男性之外，其余每届男性连任比例均占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连选连任的男性和女性代表职业分布也有很大不同。在当选人大代表5次及以上的男性中，中央、地方和军队官员的比例占到了48.2%，当选5次及以上的女性则大多是科教文卫专业人士，特别是文艺界在其中占到1/2。人大的领导机关中，女性身影也少之又少。共产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部门也有这样的现象。历史上除了吴仪、刘延东等少数女性领导外，中国女性参政前进的步伐似乎并没有追上半个世纪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一些研究认为，女性并非天生不善于从政，而是后天的培养和社会对女性的轻视强化了男女在职业选择上的差异。中国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虽然处在发展中国家前列，但由于社会仍然没有消除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印象，女性被更多要求承担家庭的责任，难以在职场和公共领域充分施展才华，从而获得真正的平等。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难民抵达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几乎是身无分文，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带上了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才能和技术。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20名女性难民和到美国寻求庇护的一些个人聚到一起，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开了一家快闪店，在这里展示他们自己制作的产品，并讲述他们震撼人心的故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我来自伊拉克，我曾经是一名艺术教师。我曾经有两个儿子，但一个儿子在巴格达被杀害了。我决定和另一个儿子一起去土耳其，因为我想保护他。在那之后，我来到了亚利桑那。
我是战争开始的时候从叙利亚逃出来的，因为那里不安全，也没有机会让我的孩子继续学业，而我的丈夫的餐馆被烧成了灰。
我们是从阿富汗逃出来的，我和我的母亲还有两个姐姐，这是因为安全问题，因为女生没有机会上学、工作、独立的生活。
细节和国家背景可能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故事令人震惊的相似。
超过20名女性难民离开了哀伤甚至悲惨的过去，为了能有机会来到凤凰城市中心的这个由捐款资助的零售空间，售卖他们自制的产品。一支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组成的团队创立了这家全球市场快闪店，帮助这些女性自力更生。
全球市场项目是与亚利桑那州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合作创办的。我们正利用商界的一个概念来设计这个项目，那就是快闪店，把它与社工领域融合在一起。
美国穆斯林妇女协会是其中的一个支持团体。
我们去年为女性难民开办了一个初始技能培训项目，我们教他们缝纫，帮他们把这些东西卖给社区。
他们售卖的物品包括手工艺品、围裙、香皂、有机身体护理产品、各国甜品、画作、首饰等等。
这个快闪市场对我来说很不错，因为我把我的所有东西都带来了，他们本来只放在我家，比如今天我就卖掉了我的一些画，我卖了2幅画和一些我的首饰，我对这个商铺很满意。
这家快闪店只在2月开张，但组织者有着长远的愿景。
这个项目的目标不只是为了这些女士们带来短期收入，我们想真正的为她们提供一种经历，来学习如何经营她们自己的业务，学习如何成为创业家。
这个目标与塔拉·阿勒巴拉赞奇的想法产生了共鸣，他卖的是自制香皂和身体护理产品。
这个快闪市场给了我在店里工作的机会，与人打交道，处理现金，同时学习如何记账。我指的是我的产品，它让我接触到了我以前寻求的东西。
组织者希望访客们也能学到一些东西。
他为来到这里的顾客们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机会，与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交流，倾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什么是难民，以及从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来到这里白手起家意味着什么。
美国之音记者苏军，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是一条新闻。尽管美国步枪协会大力的游说，但是呢，美国佛罗里达州议会星期三还是通过了新的枪支管制法案，凸显了不久之前在帕克兰一所高中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对立法者产生的影响。佛罗里达州议会众议院星期三以67票赞成、50票反对通过了这个法案。这项法案星期一已经赢得了参议院的支持。法案接下来将送交佛州州长斯科特签字。斯科特支持法案的大部分内容，但是并不是全部。斯科特州长星期三告诉记者，他会阅读法案，找家长谈话。他说，他的目标是这样的惨案不会在我们的州任何一位家长的身上重演。斯科特保证会逐字逐句审阅法案，但是没有保证会在法案上签字。今年2月14号在佛州这个帕克兰市一所高中发生的枪击案催生了这一法案。法案规定，购买大多数长枪要有3天的等候期，购买这类枪支的年龄也从18岁升到21岁。法案还禁止持有或者是销售改造武器，使其具备全自动枪支速射的撞火枪托。法案授权执法人员暂时没收那些可能制造暴力人的武器，并且规定新的司法程序，收缴那些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威胁者的枪支和弹药。法案同时拨款近1亿美元增强校园安全，拨款6700万美元让学校自愿培训和武装学校的员工担任学校治安官，这些治安官必须接受132个小时的执法培训。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个节目呢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